English 点。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李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2022年10月14号星期五，联合国代表大会投票拒绝承认俄罗斯吞并的乌克兰领土，中国弃权。中共二十大报道，二十大近在眼前，北京天桥突现横幅，抨击习近平为独裁国贼。
这一次这位勇士提出这个标语，提到的四个问题，一个是政策问题、核酸问题，涉及到再一个就是路线问题，是要文革还是要改革，再一个就是制度问题，要选票还是要领袖，要做奴才做农民，它都关系到了整个中国人的前途命运。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来做出表达。
邓宇文分析，习近平党内树敌如林，反对派为何仍然无可奈何？防疫加码，动态清零成中国政治风向标。
在习近平前面掌握了中国的政治形势，然后在他操控之中，并且没有大的波澜，不会对他的一个政治地位产生大的冲击的情况下，他会在一些小的方面会有一些逐步的让夺和放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大会星期三10月12号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谴责并且拒绝接受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的行为。中国不仅弃权投票，而且官方媒体试图刻意避免中国民众对联合国这一重大决议案的关注。星期三的投票是自莫斯科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联合国大会对乌克兰最强烈的支持。
连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基斯里奇亚都说，这次的投票结果令人惊叹。然而中国再次弃权。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大会上解释说，我们始终认为联大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应有利于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有利于推动早日恢复对话，有利于推动危机政治解决。不过在联大投票结果揭晓许多个小时后，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网站和其滚动新闻栏目都没有刊登这一消息。官方的《环球时报》选择引用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来提及联大会议星期三的投票，并转述了俄罗斯方面对这次投票的谴责。《环球时报》的报道提到印度等35个国家弃权，但没有提到中国弃权。战争爆发后，中国在表面上持中立立场，但实际上明确反对制裁俄罗斯，并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的一些重要表决中支持莫斯科。与此同时，官方控制的舆论倾向支持俄罗斯，官媒往往不报道对俄罗斯不利的消息。连到星期三的投票尤其令北京左右为难，绝大多数国家重申支持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公认的乌克兰的边界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如果站在俄罗斯一边，支持乌克兰4个地区在莫斯科的控制下举行的所谓的公投，中国很难说服世界在台湾问题上站在北京一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上个月在评论中国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表面上持中立立场时说，毕竟这场战争不仅是俄罗斯公然攻击乌克兰的主权，也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几十年来号称他相信的所有一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关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确保获得第三任期的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的敏感时期，北京星期四出现针对习近平及其政策的罕见抗议。配有图片的报道显示，有民众在北京海淀区的一座高架桥上挂出巨幅白布红字横幅，上面写着“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核算要吃饭”等口号，引发巨大关注。 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人小明。
小明先生，据报道呢，现场照片和视频显示了北京高架桥上要求罢免习近平的巨幅白布红字横幅，以及从桥上冒出的滚滚浓烟，还有在喷气上播放抗议口号的录音。我们知道，在中国针对最高领导人的公开抗议是极为罕见的，尤其是在重要政治会议召开的前夕。目前当局在北京的维稳力度空前严厉，对这次出现的罕见抗议，你的看法？
应该说，这是一个长时间积累的过程。习近平的很多误国误民的这种政策，以全面为敌的这种做法，已经引起了国内民众的这种强烈的不满，很多人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个情况的发生，虽然说是一个极为罕见的个例，但是它代表了相当多民众的心声。应该说，习近平执政这十年可以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搞到今天几乎到了百姓们这种生存都面临困难的时候，都面临困难了。这个呢，应该说是百业凋零，百姓到了民不聊生这种程度。所以民众对习近平的这种怨恨乃至这种反感和批判都已经到了非常强烈的程度。而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已经流露出非常明确的信号，还要继续连任，甚至可能终身执政。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事情。那么我们等于是进入了一个可能看不到光的黑暗隧道。应该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勇士他的这几个横幅，实际上反映了应该说是全国大多数人的感受。那这个问题上，他代表所有的民众发出了他的声音，应该说他的这种想法可能有很多人，亿万中国人都是想法，但是他的勇气可能是中国人很少见的。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出来的这种勇气确确实实十分的令人赞叹。
那么有报道称呢，虽然中国网络全面封杀相关的图片，但还是有网友呢从海外网络平台上得知了这个抗议的消息。有人表示，在二十大这个期间呢挂横幅如同老鼠给猫挂铃铛，但也有人表示至少不要核酸要吃饭，勇敢说出了众多民众的心声。更多的网友则是担忧呢挂横幅的人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毫无疑问，因为中共的目前统治方式，它是完全依赖的是暴力，它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对于任何对中共政策的挑战，对中共领导人的这种挑战和批判，中共它都是采取这种暴力手段、暴力措施来打压的。所以正是这个因素导致了中国人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现在实际上根本就不能作为一个正常人来生活。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远远还没有这种免于恐惧的自由，当然其他自由我们也没有。那么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就是说，这个民众这个勇士他所表达的这些意愿和要求是代表了很多民众的，并不是他一个人。那么这个民众他表达的意愿是代表这么多人，但是很多人其他的民众因为恐惧而不敢站出来。这个时候呢，当局为了维持他们的恐怖统治，他当然会采取最残暴的手段来对待敢于替民众发声的这种勇士。这个呢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先例。那么中共当局对于这些敢于出头的这种英雄勇士，从来都是采取非常残暴的手段进行打压的。这其中包括一些，比方说我们过去知道的，像这种徐志勇博士要求习近平劝退，让习近平早点退下来。还有任大炮斥责习近平脱光了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这些人都遭到了中共当局的残暴处置。这个呢，就是说民众对这位勇士的担心，这是极为正常的。而且呢，也正是因为这民众的这种恐惧心理，导致 只有很少的人才敢于公开的站出来。所以这是一个两个因素，第一个中共当局依赖暴力，第二个中国民众没有正常的发声的渠道和途径，所以被迫冒着这种可能牺牲个人自由甚至有可能牺牲个人的生命的代价来发声，这是中国的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特别是在这种二战的情况下。那么这个表达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就是说是对习近平长期执政的这种否定，更是对习近平准备连任的这种反感和否定。
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闭幕呢，关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确保获得第三任期的中共二十大已经准备就绪。那么外界分析认为呢，从会议强调两个确立与习近平习核心重要性，以及二十大报告文稿呢又由习近平本人向全会说明，从这些来看呢，习近平三连任总书记已成定局。那么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曾经认为呢，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不会繁荣发展，对于习近平继续执政对中国及世界的影响，您的看法？
应该说习近平执政十年已经有了一个充分的表现，对于国际社会来讲也有了足够的时间对习近平有一个清晰的观察和认识。那么这个副国家安全顾问他的这个表达应该说代表了大多数专家学者和很多普通民众的这种感觉认识，习近平继续执政肯定会让中国的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出现塌方式的这种塌陷崩溃，会对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当然也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习近平的这种目前他所采取的这种内政外交政策通通受到了国内外的强烈质疑，因为他这些政策实际上都起到了重大的这种副作用啊，产生了严重的恶果，这一点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比方说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到今年年底最乐观的预计这个增长大概也就是2%几，甚至有可能出现停滞乃至负增长，所以中国的社会中国的这种政治生态都在急剧的恶化，百姓包括中共的这些官员实际上现在的生存状态都非常的艰难。那么国际上对中国的这种认知也在急剧的负面化，可以说不光是美国西方国家，中国的这些邻国对中国的这种观感也在急剧的恶化，所有的这种根源都源于习近平的这种执政的思想和执政的风格，他这个严重的恶化了整个中国的生存环境，也会因为中国作为这么一个巨量的大国，人口和经济规模这样大国，中国的这个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小明先生，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就是说这一次这位勇士提出这个标语出来，应该说我个人的判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提到的这三个提到的四个问题，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以及罢免独裁国的习近平，这里边涉及到了一个是政策问题，核酸问题涉及到了问题，再一个就是路线问题，是要文革还是要改革，再一个就是制度问题，要选票还是要领袖要做奴才做公民，那么这些问题上它都关系到了整个中国人的前途命运，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来做出表达，那这个表达应该说它代表了相当多中国人的感受和中国人的这种需要要求，那么这个人他可能只是一个个人，但是他是刺破层层束缚的一个刀尖，露出来的一个尖，但是后边可能是张飞的丈八蛇矛，当然也可能这是一个火星，但是这个火星下边可能是一座火山，所以对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给他以足够的这种估计，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好的，谢谢您小明先生。以上是独立时评人新媒体小明之心主持小明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习近平打破中共文革后的任期规矩，拒绝下台的事实一直吸引各方高度关注和热议。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宇文认为，以习在台上的树敌如林，却仍然稳坐山中不倒，这并非偶然。请听邓宇文的分析，由陆阳播报。
习近平他通过所谓的法治建设和政治建设，把自己的意志变成了国家法律和党的规矩，这让他的党内反对者在其反念的时候就非常的忌惮，因为习近平他可以合法的以党的名义借助党和国家的专政工具来打击他自己的政敌。习近平控制了党内关键的组织、人事、宣传、政法以及军队等部门的权力，也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决策大权以及重要的党内权力，这些部门和省份的一把手职位都掌握在他的亲信的手上，他们拱卫着习近平。不仅仅如此，习近平还充分发挥和运用了现代监控手段对付他的党内同僚。尽管没有明文的规定，但是今天北京的高官基本上不敢串门，不论退休还是在任，串门是违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因为有密谋反习的嫌疑。即便有胆敢串门的，后面还有秘密警察和大数据在盯着。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官员们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必去触碰习近平定下的政治红线，免得惹他不高兴。对社会的反对派，虽然不像对高官一样有党内纪律和规矩的约束，但是高科技和大数据的监控一个也少不了，同时对他们寄出更加严厉的专政工具。所以呢，反习大军虽然人数不少，然而却难以形成合力，容易被习近平各个击破，成不了气候，只能放一些小道消息恶心恶心他。过去十年里，除了党内极个别以及社会上少量的勇敢者挺身而出，他们基本上是孤军反习，那么最多呢是一个小团体，明智之人都在习的规矩和监控面前乖乖的就范。在反习这一点上，习近平的党内政敌还有一个顾虑，那就是怕造成党的不团结和分裂。像党内几个有力量的反对派，比如改开派、红二代、元老阶层，他们以及他们的家族是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享受着各种特权，虽然他们也不喜欢习，但是在保党这一点上指向是一致的。过往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告诉他们，要反对党的主要领导人震动太大，对中共党是严重的伤害，甚至有可能造成党的分裂。而如果中共党出现问题，他们的利益也就难保，所以这个顾虑让他们自缚手脚，不敢放手去反。另一方面，尽管习近平的反对者众多，然而并不表示习就没有盟友和支持者。中共党内的干部队伍里，除了亲信之外，那些想上位和已经被习近平提拔的官员都是他的支持者。中下层官员和底层民众里头也有习的支持者。此外，部分持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立场的中产阶级、左派学者以及军队中的中低阶军官，他们都是习近平广义的盟友，他们在关键的时候是习可以动用的力量。上面这些因素没有提到反腐，鉴于中共官员几乎人人都有腐败嫌疑，只要习近平举起反腐的铡刀，就会吓得政敌们不敢作声。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网特约评论员邓宇文的分析，由陆阳播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星期四10月13号对美国最新公布的出口管制规定表示失望，并且警告说相关禁令将冲击全球产业供应链。美国商务部上个星期五公布了一套范围广泛的出口管制措施， 如果得到有效实施，这些措施将迫使美国和使用美国技术的外国公司切断对一些中国最先进的技术企业和芯片设计者的支持，从而让中国的芯片制造倒退多年。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在一份声明中指责美国商务部用非常武断的方式干涉国际贸易，称这种单边性的政策不仅会进一步损害全球半导体行业的供应链，更重要的是它将形成一个不确定的产业氛围，给过去几十年全球半导体行业从业人员共同耕耘从而打造的相互信任友好合作精神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国各地相继加强防疫措施，个别省市甚至实施一天两检。受到疫情影响，十一长假期间中国消费和服务行业不景气，使动态清零再度备受质疑。分析认为，中国官员和官媒连日来护航动态清零，旨在平息外界对二十大的揣测。二十大之后清零松绑与否则取决于政治形势的发展。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中国十一长假结束之后，包括上海、深圳、辽宁大连、浙江丽水等地都发布了通知，要求外来人员三天三检，而且24小时之内必须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据经济观察网10月13号报道，12号开始，郑州高新区连续三天实施全民核酸一天两检，当地的政府部门证实，对不参加核酸筛查的居民，健康码将弹窗提醒。据了解，郑州高新区一天两检的时间并非弹性，按照规定，上午采样时间为7点到12点，晚上采样时间为19点到24点，这对于许多居民的上班通勤造成困扰。网媒香港零一记者向郑州市一名居民求证，目前郑州只有高新区是一天两检，民众如果没有24小时核酸检测的结果，就不能搭乘大众交通工具，不能出入公共场所。问题是检测结果出得慢，许多人上班外出都受到了限制。广州市花都区10月13号也发布消息说，对新华街和花城街部分区域、秀泉街部分区域的全体人员开展核酸一天两检。极端的抗疫措施卷土重来，引起部分中国老百姓的强烈反弹。一名00后的女生在十一长假期间的贴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位女生说，她和男朋友开的车在高速公路路口上被贴了封条，没收了行驶证，理由是他们有省外行程，但是两个人的健康码都是绿码，也有24小时的核酸证明，但是两个人只能按原路折返。这位女生感叹说，疫情偷走了大家好几年的青春，大家从理解配合到有点逆反情绪，直到现在是完全麻木，包括她在内，很多人都产生了扭曲心理。上海的退休教师顾国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网上看到山西略阳公安发出的通报说，10月6号两名驾驶人员在行驶途中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两人擅自撕毁驾驶室封条，下车吃饭购物，导致疫情传播，被立案侦查。顾国平说，
你要把它封起来，你也要把它弄到一个隔离酒店，你不能让它封起来，那个不能开窗，不能下来，那不要饿死，不要渴死吗？不要新鲜空气，不要喝水吗？
官方的各种数据也显示，动态清零持续影响大众在十一长假的消费和外出旅游的热情。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10月7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十一长假中国国内旅游总人数为4.22亿人次，同比减少18%，不到2019年同期水平一半。国内旅游收入大约为2870亿元人民币，同比减少了26%。以往中国国庆假期是电影业的黄金周，不过今年票房收入并不理想，只有14.9亿，相比去年的43亿大跌了近66%。有评论认为，目前中国防疫形势紧张，有钱人是有钱没处花，一出去旅游 随时可能被就地封控，更多的人是没有钱，也没有消费意愿和能力，导致传统消费、旺季消费不景气。上海居民顾国平说，动态清零打击中国老百姓消费能力，这是不争的事实。顾国平说，
我靠近上海市的七宝镇，原来是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的，现在关掉了三分之一的门面，景区的人也没啥人了，那就是消费能力也严重的下降。
外界关注中国的极端防疫政策是否会在二十大结束之后逐渐的松绑，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则连续三天发表署名文章力挺动态清零，包括十月十号的增强对当前疫情防控政策的信心和耐心，十月十一号的动态清零可持续而且必须坚持，以及十月十二号的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重申习近平在清零政策上的立场，包括坚持就是胜利，躺平没有出路，以及中国当前疫情防控政策符合国情，符合科学，是行之有效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表示，从人民日报的姿态看来，习近平对政治形势的掌控已势在必得。
新冠疫情爆发三年以来，在中国的防疫政策上，我们一直可以看到有两派势力的明里和暗里的一个博弈。所以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连发两三天的文章告诉我们，中国目前的全面清零的政策是绝不动摇。
他认为人民日报一连多天发文是有针对性的。任瑞红说，
人民日报释放的这种东西主要还是说要给海外的一些媒体，尤其是西方的一些媒体人来看，让大家来揣测到底目前的中国的政治形势是一个什么样子。
任瑞红表示，动态清零在二十大之后会否松绑存在变数。
在习近平全面掌握了中国的政治形势，然后在他操控之中，并且没有大的波澜，不会对他的一个政治地位产生大的冲击的情况下，他会在一些小的方面会变成要有一些逐步的让夺和放松。当然他现在给出的理由就是我们要保护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啊，我们要保护弱势群体啊，我们要保护那些免疫力低下的人，这确实也是原因之一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赢得国内一些民心的原因。只是说在地方上操作这些政策的时候变得非常的严苛，或者是说过犹不及嘛。
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梁万年十月十三号在官媒中央电视台表示，一旦新的新冠变异株突破防线，将造成巨大的损失和危害，因此仍然需要坚持动态清零。梁万年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回应中共二十大之后会否改变防疫政策的提问，他说自己是学者，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但这不是重要的问题，因为抗击疫情是科学抗疫，也是中央政府特别强调的。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居民星期四十月十三号连续第四天一大早被防空警报声惊醒。乌克兰官员表示，伊朗制神风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周边地区，这是普京指责乌克兰策动克里米亚跨海大桥爆炸案以来连续第四天对基辅以及乌克兰多个城市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一部分。
基辅州州长库列巴表示，伊朗制神风无人机袭击的是基辅周边地区，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袭击是否造成或造成多少人员伤亡，但是乌克兰官员表示，在俄军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全境的空袭中，至少有13人死亡，37人受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提莫申科在社媒上贴文说，基辅州的关键基础设施被俄军击中，但是并未透露具体是哪些基础设施。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